妻，谦和礼让。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谦和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是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一个重要见证，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代代相传。谦指对己而言，自己不自满；和是对人而言，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人。在汉语词典里，谦和的本意为一心向善，心如止水的境界。礼让是谦和的外部表现。君子以厚德载物，谦和礼让，不仅是一种品德的修养，也是一种智者的行为。作为家风传承，更是让家族国人受益无穷。大学中有句话叫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2000年前孔子深受礼的熏陶，后来他将礼发扬光大。清代桐城张家更是形成了君子之风。到了近代，沈君儒石头教子依法治家，漫画家丰子恺要求子女礼貌待人，当代文豪傅雷更是倡导做人第一，文明至上。悉心教导，点拨成长。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邹邑人，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创始人。孔母颜征在孔子幼年教育及成长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成就了孔子的伟大成就。后来孔子对儿子孔鲤做了对诗礼重要性的阐述，让孩子受益匪浅。孔子母亲颜氏饱学诗书，有丰富的学识和修养。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母子在家中便失去了依靠，大家庭中关系复杂，矛盾甚多，这对孔子的成长与教育不利。于是颜氏便带着儿子离开夫家，前去鲁都，今山东曲阜。颜氏娘家是鲁都的大姓，大家对于这位丈夫早死的本族姑娘是会照顾的，而且鲁都是鲁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让孔子日后成长能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颜氏深谙学习的最好导师是兴趣。由于孔子住的地方与宗府相离不远，所以每到祭礼的时候，母亲都会想办法让儿子前往观看。因此孔子自小就对祭礼烂熟于心，受此影响，他常常利用一切可利用之物来模仿祭礼场景，还模仿着上香、献爵、祭酒、行礼、读注等。颜氏还让儿子学习周朝的各种礼仪，以便将来从政治国，辅佐明君。其实小小年纪的孩子很少会主动喜欢祭礼这种枯燥无味的活动，这主要是母亲让他经常观察贵族洗礼的活动，培养他从事这种活动的兴趣，才使他耳濡目染，养成了这种习惯。因颜氏家族与鲁国国君是同宗关系，孔子以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学堂里受到贵族式教育，然而入学却并不容易。 严氏变卖了所有家产及首饰，后来又花掉所有积蓄送儿子上学。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带领儿子见名人，增长见识。所有这些努力都为孔子成为大学问家、圣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孔子有了儿子孔鲤后，也是悉心教导，并让他儿子跟弟子们一起学习。有一天，弟子陈亢好奇地问孔鲤：你在老师那儿受到过和我们不一样的教导吗？孔鲤想了想，跟他说了两件事。一天，孔鲤经过庭院，见父亲独自一个人站在庭中，他恭敬地走过去。孔子问道：你学了诗没有？
还没有，
孔鲤回答。那你应该好好去学，不学诗就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说。孔鲤听了就回去学习诗。又有一天，孔鲤又遇到独自一人站在庭中的父亲。孔子问他：你学礼了吗？
还没有，
孔鲤老老实实地回答。那你回去好好的学礼，不学礼就不懂得立身处世的准则，孔子说。于是孔鲤又回去认真地学礼。陈亢听了孔鲤的回答，高兴地说：我问你一件事，却知道了三件事。一是要读诗，二是要学礼，三是君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并没有什么偏私。可见孔子的教育精神是一视同仁的，并且偏重于点拨，让孩子自己体会领悟道理。孔子和儿子孔鲤的这番对话被记录在《论语》中，孔鲤过庭这一典故被用来指子女学生接受家长老师的教诲，礼亭被用来指代教育的场所，其中引申出来的庭训、庭对更成为中国古代家训的代称。孔鲤一生恭谨，他的儿子孔吉即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孔吉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人尊孔吉为庶圣，与父圣颜回、宗圣曾参、亚圣孟轲并称。此后，孔子嫡孙一向以《礼门易录》家规矩相标榜，恪守师礼传家、忠孝仁义的祖训。孔尚贤是孔子第63世孙，明朝嘉靖年间袭封衍圣公。严嵩父子贪腐案发后，严嵩曾来找孔尚贤，希望孔尚贤能够出面求情。严嵩在孔府门口板凳上坐等了一天，孔尚贤不徇私情，始终不予接见，留下了冷板凳的故事。家风传承，秉承母亲的教诲，依靠自身勤敏好学，孔子终成一代大家。他极力推崇仁、推崇礼、上下尊卑之分。在自己的家教中，他以读书学礼教导儿子孔鲤，堪称家训典范。孔氏一门之所以历代受到人们的敬慕，与其族人家风家规的教化密不可分。诫子书，诸葛亮。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野性。译文：德才兼备的品行，是依靠内心安静，集中精力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简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的。不看清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是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追求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振奋精神；轻浮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百年家族，君子之风。张英，字敦富，号学普，晚年更号普翁，安徽桐城人，古代名臣。张廷玉，字恒臣，号彦斋，张英次子，素有父子双宰相之称，其优良家风绵泽后世。这一切皆源于祖辈的义德家行，父母的言传身教而形成的君子之风。张英出生于耕读起家的官宦之家，曾祖父曾任陕西左参政，祖父张士维为赠正义大夫、广东按察使，伯父张炳文任山东布政使，赠太常寺卿，族叔张炳真是崇祯年间的进士，曾任浙江巡抚，后入清廷，升任刑部尚书。张英的先祖们富有爱心，相传一个下雪的冬夜，祖父张士维发现有个盗贼藏在自己的屋脊上，已经冻僵了。张士维心生怜悯，就拿来梯子把盗贼扶下来，发现是自家的邻居，就赶紧把他扶进书房，亲自拿来酒食给他吃，边吃边聊，得知对方实在穷，被迫无奈干这种勾当后，他赠送给对方几两银子，悄悄地把人送走了。家人一点也不知道，此事让邻居感激万分。此后他痛改前非，发迹后买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送给张士维。数番推辞不掉后，张士维便花钱把他买下。此后张家门庭更加显赫，祖父的大爱故事也深深感动了年幼的张英。他发奋读书，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最后官至礼部尚书。父亲张秉仪在张英初入仕途时，即多次写信告诫他，祖宗积德，累世以耕读成家，而唯义自勉励，以无疑前人修。敬者得之基，俭者廉之本。张英一生廉俭礼让，终生让路不失尺寸，德行操守为世楷模。六尺巷的故事让他声名远扬。康熙年间，张英家人仍住在桐城，他的府邸与吴宅为邻。有一年吴家建房子时占据张家的空地，张家不服，双方产生了纠纷，互不相让，于是告到了县衙门。因为张吴两家都是显贵望族，县官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判决。张英家人见有理难争， 就写信向张英告知此事，想让宰相给家中撑腰。张英看完家书后，并不赞成家人为争夺地界而惊动官府的行为，于是便提笔在家书上批诗四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寓意深长。张家接到书信后，深感愧疚，便毫不迟疑地让出了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张家有权有势，却不仗势欺人，被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肚所感动，于是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了三尺地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被乡里人称为六尺巷。张英夫人姚氏出身高贵，知书达理，不仅辅佐丈夫成就了一代贤臣，更悉心教导子女，使六个儿子个个成才，其中二儿子张廷玉更是一代良相。康熙皇帝曾经指着张廷玉告诉别人：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可见张夫人的贤惠名声都传到皇帝耳朵里了。张英初为翰林时，官职低微，俸禄也少，家中孩子又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姚氏坚决支持张英为官清廉，往往有人想请托张英办事，赠以金钱，张英不受，便送来家中，想走夫人路线。姚氏说：我要收了你的钱，怎么向孩子们解释呢？来人看着孩子们天真的面庞，只能羞愧而退。一来二去，传播开来，再无人敢上门造访了。张廷玉早年监于子嗣，直到42岁才生了长子张若霭。高龄得子虽是喜悦，但他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一点儿不敢放松。在他的悉心栽培下，张若霭很快成才，年仅20岁即考中进士。殿试之后，皇帝钦点他为探花，但张廷玉一再推让，一致二甲头名，将原来的二甲头名升为一甲探花。张若霭本来早已承袭了三等伯的爵位，原可以不必经过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但张廷玉不想他走此捷径，依旧让他参加科举考试，走正常的入职之路。可见张廷玉秉持古君子修身齐家之道，砥砺磨堪，从不居功自大，而是力图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张英、张廷玉父子为了传承良好的家风，分别撰写了家训，不仅使其子孙后代受益匪浅，奉为圭臬，同时也为世人所看重。张英之后，张氏家族科举大张，人才辈出，明清两代近20世，一族共有秀才以上功名者近1000人，其中进士26人，举人89人，共生国子监生700余人，呈现了父子宰相、三世得势、六代翰林的耀眼景象。家风传承，李晏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一封家书化解了两家的邻里之争。张英其言其行蕴含着中华传统包容万物、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 更体现出为官者德治礼序、崇德重礼的文化精华。曾国藩就对张英撰写的《聪训斋语家训》垂爱有加，甚至亲自为弟子侄每人购书一本，让他们随时诵读。陆游家训。陆游：后生才睿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述，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于浮薄者游处。如此十许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虑之事盖非一端。译文：才思敏捷的孩子最容易学坏，倘若有这样的情况，父兄辈应当把他看作忧虑的事，不能把他看作可喜的事，让他们熟读儒家经典，训导他们做人必须宽容、厚道、恭敬、谨慎，不要让他们与轻浮浅薄之人来往。就这样，十多年后，他们的志向和情趣会自然养成。不这样的话，那些让人担忧的事情就不会只有一个。石头教子，依法治家。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明蒙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君儒在家庭教育中也制定了严格的家规，监督家人的言行，努力将后代培养成彬彬有礼而又有出息的人。沈君儒出生于书香官宦门第，曾祖父沈莲曾任清朝刑部主事，祖父沈维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汉为候补知府。沈君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救世济民的优良传统教育，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1905年秋，沈君儒以新科进士身份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政治法律，从此开始了他追求法治的人生。从沈君儒的曾祖父沈莲到其曾孙，沈家上下绵延的七代人都爱石藏石，堪称世界收藏史上罕见的藏石世家。沈君儒喜爱石头，就是看重其坚强的品质。他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这里一度成了南北爱国志士的聚会场所，更是教育子孙的重要场所。他常常以石头固有的特性，如坚硬纯洁、朴实晶莹等，来教育子孙做一个正直不畏强权的人。他的与石居书斋中，从写字台到书橱都摆着大小形状色彩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有的来自罗盛教烈士的墓地，有的来自列宁秘密集合的拉兹里夫车站旁的草棚，有的来自柏林希特勒总理府的废墟。对于这些亲手捡来的每一块石头，沈君儒都要用卡片仔细记下来源、意义，并向儿女们讲述与石头有关的故事，借此教育子女。为教育孩子做个正直的人，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人生价值观。抗战期间，有一天，沈君儒专门给三儿子沈书阳写了一段话：凡是着眼于金钱与地位者，
结果终归是无聊无意义。反之，着眼于事业与自己能力者，必有结果，为困苦与忍耐为要。第二天，他特意带着沈书阳到西湖旁捡了一块方石。后来，沈君如把这块方石与自己所写的这段话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儿子。若干年后，沈书阳请人将这句话刻在从西湖旁捡来的方石上，并将这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沈君如儿女众多，他教导子女之间要互相关爱，年龄大的要谦让小的，年龄小的要尊重大的，时刻告诫他们要懂得换位思考，体谅自己的手足。同时，他还制定出严格、科学、细致的家规。家规中有一条，便是要求家中无论老小，每天都要坚持看报，了解时事与国家政策，做到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即使是他上小学的孙子，回家后第一件事也是先读报，将报纸上的内容熟记于心后再做作业。沈君如认为，通过家规帮助家人养成读报的习惯，可以开拓大家的视野，陶冶性情，时刻与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此外，日常生活中，沈家有许多细致的规定。吃饭时，家人不能大声说笑，要细嚼慢咽。平时，家中东西要摆放整齐，被子要叠好，不许出现床铺凌乱或东西乱放的现象。晚辈一定要尊重长辈，礼拜天早上要去给长辈请安。严格的家规家教培养出沈家人朴实无华、彬彬有礼的品格。孙子沈松曾说，在我们看来，金钱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平平淡淡方得幸福。爷爷的家教和石头的品性会继续在沈家发扬光大。沈君如教导子女们要胸襟开阔，着眼大局，不要拘泥小节。他多次给子女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读书人很珍爱一件名瓯，一天仆人失手打碎了，他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瓯已碎矣，故之何意。沈君如的后代中，虽然没有再出过律师，但儿孙辈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许多成就，过着平凡的生活。家风传承。沈君如一生对革命事业追求不止，并没有因为忙于工作而疏忽对子女的教育，反而他利用自己的喜好、石头的品性，教育子女做个正直的人，利用自己的法律专长制定适合自己家庭的家规。这种淳朴勤廉的家风影响了沈家人，是沈氏家族繁衍传承的基石，成就了一个非常团结和睦的大家庭，弘扬了中华民族谦让的美德。玉览颜延之：欲求子孝，必先慈，将择地替，勿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执孝，替非妻友，而有能力替。夫和之不备，或因以不和，由信不足耶，必有不信。译文：想要儿子孝顺，父母必须慈爱；想要弟弟恭敬，哥哥必须友善。尽管孝顺不一定非得以慈爱为前提，
但慈爱确实能够培植孝心。恭敬不一定非得以友善为前提，但友善确实能够树立恭敬之心。自己不和善，别人自然会以不和善来回应，就好比自己缺乏诚信，别人也会以不讲信义来回应一样。礼貌待人，铭记在心。丰子恺，原名丰润，又名仁，仁，号子季，后改为子恺，笔名 TK， 浙江桐乡石门镇人，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他对子女的爱建立在严格家教的基础上，始终把文明礼貌教育作为家风中重要组成部分。丰子恺是著名的漫画家，除了漫画，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子女的爱与教育。他的许多漫画作品直接就以自己的子女做描绘的对象，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描写的是他的长女等等。丰子恺尤为注重对子女三个方面的教育，即正直做人，礼貌为人，宽厚待人。正直做人是丰子恺家教中最为强调的一点，先气实，后稳义。丰子恺一直教导子女要先学做人，后方可谈学问艺术。为人要正直坦率，绝不可弄虚作假，投机取巧。1932年冬，圆圆堂最初建成时，监工为了不浪费宅基地，把东墙建成了歪墙，形成斜角。丰子恺发现后坚决不同意，他确信环境支配文化，住在正直的房子里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怎么可以把圆圆堂造成歪曲的形状呢？为此，丰家宁愿拖延几个月，多花费数百元，也要拆了重建。丰子恺是文化名人，在业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家里经常有客人来访。丰子恺总会借着家中有客人到访的机会，向孩子们传授待客之道。每逢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父亲总是耐心地对孩子们说，客人来了要热情招待，要主动给客人倒茶添饭，而且一定要双手捧上，不能用一只手。如果用一只手给客人端茶送饭，就好像是皇上给臣子赏赐，或是像对乞丐布施，又好像是父母给小孩子喝水吃饭，这是非常不恭敬的。他还说，要是客人送你们什么礼物，可以收下，但你们接的时候要躬身双手去接，躬身表示谢意，双手表示敬意。这些教导都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有一次，父亲在一家菜馆里宴请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把几个十多岁的孩子也带去作陪。孩子们吃饭时还算有礼貌，守规矩。当孩子们吃完饭后，他们之中就有人嘟囔着想先回家。父亲听到了，也不敢大声制止，就悄悄地告诉他们，不能急着回家。事后，丰子恺对孩子们说，我们家请客，我们全家人都是主人，你们几个小孩子也是主人，主人比客人先走，那是对客人不尊敬，就好像嫌人家客人吃得多，这很不好。
孩子们听了都很懂事地点头。
丰子恺待人宽厚温和，凡亲近接触过他的人都深有感受。他对子女和学生有时也很严厉，但这种严厉出于深爱和责任，仍然是宽厚的一种形式。
丰家人在待人接物上，不仅对朋友同事宽厚，对工人和保姆也同样宽厚，待若家人。
丰子恺常说，他们离开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为我们服务，怎么可以不把他们当作自家人呢？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与丰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女佣何英娥突然中风死在丰家，全家不胜悲痛，像自家人一样为她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
受这种家风影响，女儿丰依莹待保姆同样十分宽厚，在她家已经做了27年的女佣小朱完全成了他们家中的一员，虽薪酬并不是很高，但小朱从未有过离开的念头。受良好家风影响和家教培养，
丰子恺的7个子女个个都成了有用之才。时今丰子恺已有第3代、第4代，人丁兴旺，分布于京、沪、苏、杭、香港各地，并有在美国、日本发展的，不乏在各自岗位做出令人瞩目业绩者。如丰子恺外孙、二女儿丰林仙的长子宋飞君，已是国际知名光学专家，曾任北京信息光学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常受邀去国外讲学。
家风传承，丰子恺的正直做人、礼貌为人、宽厚待人的家训一直在传承着，尤其是他从孩子小时候就结合日常生活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懂得礼仪礼貌，使得丰氏家族长盛不衰。
丰子恺的7个子女个个都成了有用之才，这与丰家有良好的家风密切相关。
安乐明，苏洵。入则孝顺父母，出则和睦相邻，掌上有问必答，在座定要抬身，不可虚言戏谑，不可斜侧交矜，莫乎掌上表号，开口就要尊称，饮食先让长者，行路当随后行。
译文：在家就孝顺父母，外出就与乡邻和睦相处，长辈如发问则有问有答，如果长辈来时你正坐着，一定要起身表示尊重，不能用假话来戏弄别人，不能目中无人，骄傲专横，傲慢无礼，不能直呼长辈的表字名号，一开口讲话就要用尊敬的称谓，吃饭时礼让长辈优先，走路时应当跟随在长辈的后面。
做人第一，文明至上。傅雷，字怒安，号怒安，江苏南汇县人，现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教育孩子的第一原则是做人。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2个孩子成才，有傅雷家书传世。傅雷4岁那年，父亲为乡绅陷害入狱，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母亲虽然不识字，但非常有见识，他带着年幼的傅雷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 母亲靠着辛苦打零工，送傅雷去上学、出国留学，傅雷终成一代文豪。傅雷成名后，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来客大都是社会名流贤达，有高尚的人品素养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们聚在一起，论人生哲理，谈文学艺术。那时，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还年幼，傅雷认为小孩子不懂事，不让他们在家里打扰大人谈话，更不允许他们随便插嘴。但是两个小孩天性好奇，父母越是不让听，孩子就越是想听。有一次，傅雷邀请画家刘海粟到家里做客，客人与傅雷在书房内鉴赏藏画，两位艺术家一番高谈阔论，很是热闹。谈话告一段落，傅雷起身去外间取东西，一打开门，居然看到傅聪带着傅敏正偷听得入神。为此，他严厉地训斥了两个儿子一顿，而刘海粟则说，让孩子参与大人谈话，利大于弊，因为让小孩听大人论事，可以让孩子早一点接触人生，促使孩子早会。于是等孩子们年岁稍长一点，傅雷就允许他们旁听大人的谈话了，同时他也教给孩子许多待人接物的礼节，两个孩子越来越彬彬有礼了。傅雷一生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尊重，这种谦和与礼貌深深地影响了孩子。有一年冬天，上海开了一家钢琴馆，此时大儿子傅聪已经在钢琴方面小有名气。为了让儿子取得更大进步，傅雷便带着他去这家钢琴馆学琴。谁知由于琴馆所在的地方非常偏僻，加上天降大雨，父子俩一路颠簸，到晚上才找到琴馆。奔波了一天，父子俩又累又饿，安顿好住宿后立即到附近找饭馆吃饭。由于时候已晚，加上天气寒冷，很多饭店都早早地打烊了。父子俩找了半天，在一个街道的转弯处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火锅店。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火锅店宾客盈门，所有伙计都忙得不可开交，等候了许久竟然没人理会他们。傅聪有些不耐烦了，拍着桌子喊道，伙计，你们怎么搞的，还不给我们上壶热茶。话刚说出口，傅雷赶紧说道，茶壶就在邻桌，我们自己动手就行，不必给别人添乱子。一边说着，傅雷就站起身来要去提茶壶。傅聪感到非常不解，拉住父亲的手说，我们是顾客，是上帝，他们伺候我们是天经地义的，没必要自己动手吧。傅雷摇摇头对儿子说，你的想法不对，难道就因为我们在这吃了一顿饭，就要人家把我们当上帝伺候吗？其实不然，你想想，今天已经很晚了，天气又冷，附近饭店都关门了，如果他们也关门，我们今晚不知能否找到饭吃，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这里才对，他们这么忙，我们也应该体谅才对。听了父亲的一席话，傅聪惭愧不已，主动帮忙把茶水倒好。吃饭时，傅雷再次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不管将来你成为怎样的艺术家，都要记得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
还有，不管你将来的身份怎样，地位怎样，与人相处都不要站在利益的高度上去俯瞰人性，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多给他人一点温情。这不仅仅能体现你对他人的体谅和尊重，更是你有素质的一种表现。后来，正是凭借父亲傅雷的教诲，傅聪前往波兰学习，最终功成名就，成为著名的钢琴大师。次子傅敏也成为一名中学英语特级教师。家风传承，傅雷从多方面帮助儿子塑造良好的人品，他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他也用这一原则教育两个孩子。对于从事艺术的傅聪，傅雷要求他记住四句话：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番家教言论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借鉴作用。古人言，临事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所以我们要首先学会做人。书事重儿，陈确。能静之人，时时见得自己不是；不静之人，时时见得自己是。故中庸言君子，能戒惧而己也，其言小人，无忌惮己也。译文：能尊敬别人的人，每时每刻看见的都是自己的过失；不尊敬别人的人，每时每刻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正确。因此，中庸说，有德行的人能够对自己时时警惕和敬畏，说道德低下的人没有顾忌害怕。